人见丑李明，要拜钻天要子江建臣为师。江建臣喜欢他聪明机灵，又嫌他嘴贫功夫差，不想收他。哪知那李明跪在地上不起来，三师叔，你老要不收我，我就跪个丁遭木烂。江建臣无奈才说，你先起来吧，不过现在我不能收你，除非你能立一件大功，我才将你收为门下。李明高兴的跳起来，三师叔，有您这句话就行了，您看现在有什么大事叫我去办，我一定给你老人家露脸立大功。江建臣听罢打了开声，明儿楼儿啊，我们要办的事情太多了，方才女魔王侯国英带着五鬼和鬼王鬼母败走，可没有伤元气，他们是急于赶路，所以不敢在这儿恋战，现在他们是去凤阳府要暗杀五皇子朱由检，我们要救朱由检，双方难免一场血战，我们的人少力量单薄，奸贼魏忠贤派出青阳宫大批杀手已到凤阳，就等信王五皇子朱由检。我这次到这儿，一来暗中保护你们，二来打击下侯国英的气焰，叫他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。昨天呢，你大师伯还派人传信说五皇子近日要到凤阳，随行只带了200名御林军，护驾的有老驸马冉兴、信王府老太监王承恩、小太监曹化淳、侍卫吴孟明，这些人保驾根本不行，要不是你师伯飞函请出北方大侠玉允和一次会见红雪，让他们暗中保护，半路上朱由检就被杀死了，现在你师伯、你师父还有窦二侠北上相迎，就怕出意外，我们呢赶快奔凤阳去铲除奸党，保护五皇子。看来双方集聚在凤阳是一场恶战，凤楼啊，你可小心听命。是，五凤楼知道事情非常严重。李明问师傅，江建臣说，哎，我还没承认你是我徒弟，你怎么叫师傅？先叫着呗，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我是认准了非当你徒弟不可，这次凤阳救驾我要立大功。师傅啊，魏忠贤派来南下的杀手谁最厉害？江建臣说，他手下的杀手太多了，不过青阳宫有几个出名的恶魔，一毒二客三僧四煞五鬼六怪七凶八魔，八魔凤楼见着过了，这次南下主要最厉害的就派来了三僧，这三个恶僧人奉命南下，是我们先天无极派的硬敌，不除掉三个凶僧，信王朱由检有性命危险。哦，三僧都叫什么名字？他们是哪庙的和尚？三僧啊，老大金面佛叫空性，老二铁罗汉叫空净，老三瘦金刚叫空明。这三个恶僧人都是少林寺和尚，还是正宗正派，但是一亩生九子，九子不同，一树结果有酸有甜。别看他们三个人和少林寺掌教方丈空印禅师是同辈，但是人不一样。但是这三个恶僧人呢、功夫太好了，少林派72神功已练得出神入化，因为利欲熏心又不守戒规，才被魏忠贤请到青阳宫做了他的心腹武士。这三个人相当狂傲，对于魏忠贤手下人不屑一顾。魏忠贤有个生死至交的朋友， 就是一毒，名叫郭云普，外号五毒神杀。三僧不把他放在眼里。魏忠贤因为这一次是行刺信王，生死攸关，又知先天武器派跟他作对，为保万全，才请出三僧到凤阳坐镇，其身份可想而知。还有女魔王侯国英带一帮凶手，守皇陵的祖大寿是魏忠贤的死党，手下也一大群杀手。魏银平奉他叔父魏忠贤之命，带5000人也到凤阳，都是为了杀信王。我们爷儿几个赶快去凤阳，随时迎战。凤楼点头。李明说：“师父，你说了半天，最厉害的是三僧，对不对？”“
对。”“
要是我能抵挡住三僧，算不算立大功？”江建臣眼睛一亮：“算，应该说是奇功一件。”李明说：“好，行，我就去凤阳对付那三个凶和尚，叫他们不许助纣为虐、为虎作伥，离开凤阳。如果你老同意的话，我就要他们的性命。”江建臣把眼睛一瞪：“李明，你有什么能耐敢说此狂言？你也太放肆了。”李明嘻嘻一笑：“师父，我这人从来是说话算话呀，绝不胆大妄为，我自有挡他之策，请师父恩准。”江建臣说：“如果你办不成呢？”“嗨，师父，世上想不到的事，没有办不成的事，如办不成，我自废武功。”江建臣不由一愣，要知道练武之人爱武如命，如废去武功，生不如死。这个，师父，你就叫我去吧。江建臣知道他立功心切，他能有这份胆量，心里挺高兴。好吧，我命楼儿和你一块儿去，叫他帮助你。哎，不用不用，燕人成事不算大功，我自己去办。听了这番话，江建臣后悔了。后悔刚才啊，自己对明儿太刻薄太严厉，对于这三个凶和尚，江建臣可比谁都清楚。别说是李明啊，就是自己一个对三个也没有必胜把握。李明去挡三僧是以卵击石，自己找死，而且信王马上就到，一场恶斗就在眼前，他关系着大明江山和先天无极派的威名，不能出半点差错呀，弄不好要打草惊蛇呀。明儿不可轻举妄动。五凤楼也说：“二弟，你给予立功可得有个分寸，那三个凶和尚十分厉害，你不叫别人相助，误了国家大事，你担当得起吗？”小神童曹玉也说：“师兄，一个人是死的，俩是活的，你带我去，我给你寻风放哨，送信跑道，行不行？”“不用不用，我非一个人去抵挡三僧不可。”“出意外怎么办？”“不会的，我收拾他们三个，如反掌关文，盘中取果，就是杀掉也不费吹灰之力。”“可是你的本领不如人家。”“哎呀，我的师父，你怎忘了兵书上云：将在矛，不在勇；兵在精，不在多。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，打不过不会动心眼儿吗？你忘了我三拜火神爷南宫烈，南宫烈多厉害，最后连中三计，受重伤逃走。”他这番话，江建臣、五凤楼都不言语了，知道李明鬼点多，胆子大，你可得小心呐。“放心吧，你们慢慢走，我先去放羊了啊。”李明说走就走，给江建臣磕了个头，也没骑马，徒步奔凤阳。钻天要子江建臣心里不忍，李明今年才16岁，这是半大孩子，干这么大事，有了差错， 对不起死去的窦大侠，更对不起他师父窦立，劝又劝不住，没办法，叫五凤楼把骡子马匹寄存在旁边的农户家，让五凤楼和小曹玉单走去找萧剑秋。江建臣不放心，化妆成江湖郎中，跟在李明身后，暗暗的保护他。再说李明当晚住在滁州，次日动身。等李明再出的时候，打扮成个小道童，头戴瓦笼道冠，身穿灰色小道袍，青中烟，下边白袜云鞋。只见李明来到大街上，买了几尺黄布和一个铁鼎，买的勺子硫磺等乱七八糟，也不知道这坏小子要干什么。只可在后边远远的看着，防止他斗三僧不成，遭到毒手，无法向掌门师兄交代。这一天早上赶到凤阳，你说巧不巧啊，正赶上黄教寺今天是庙会。天到半晌，李明就来到了黄教寺外，一看善男信女，人流如潮，拥挤不堪，两旁边做买的做卖的，推车的担担的，居锅的卖饭的，卖米的卖面的，买掏耳勺卖鸡毛件的，敲小锣打大鼓，卖糖炒栗子烤白薯，说书唱戏打法是卖艺的，应有尽有啊，挤都挤不开呀。只见这小李明滋隆往人群一钻，没影了。江建琛眼睛那么好也没看着，他呆呆的站在高坡上往四下观望。这座黄教寺修的可太好了，当初啊明太祖朱元璋在这当过和尚，后来呢这个庙又重修的，三道山门，五层大殿，红墙琉璃瓦，金碧辉煌，里边钟声磬声咚咚咚，是香烟缭绕啊，念佛的声音呢，传出好几里地呀。江建臣也没心思逛庙会，他再找李明怎么也找不着，有点口渴，想买碗水喝吧。江建臣这个人好干净，在深山老林长大的，净喝清泉了。庙会卖着水，他嫌脏，他想到庙里头讨口水喝，他迈步奔庙门。刚到寺门前，就听有人喊：“哎，闪闪闪，躲躲躲躲，闪开！怎么是躲躲躲开？”再看善男信女做买卖做卖的往两旁一闪，从庙门里走出一伙人来，全是出家僧人，多没有20多个。走在最前边的是个大高个子，这个人身高足有一丈，面似淡金，狮子鼻。方阔口，大耳有轮，相貌威武，身穿黄色僧衣，白布高腰袜子，两道脸的粉底僧鞋。第二个头如麦斗，面似锅底，扫帚眉，钢棱眼，深眼窝子，血盆口，凶猛异常，穿一件深灰色僧衣，灰布高腰袜子，灰布僧鞋。第三个僧人长得又细又高，骨瘦如柴，几乎是皮包了骨头，细眉小眼鹰鼻子扁扁嘴，身上穿一件大红僧衣，飘然如火，布袜僧鞋。这和尚没带兵器，每人手里拿着一串念珠。这念珠五凤楼看出来是钢球穿成，光滑四射，可以当兵器。江建臣一看这三个人就不是善良之辈，身后还跟了不少的和尚，这些人呢，一个愁眉苦脸耷了脑袋，悄悄的跟在身后。前面这三个人舔胸叠肚，扬着脸，旁若无人。书中暗表，这仨人就是少林寺凶僧金面佛空性、铁罗汉空净、瘦金刚空明，后边跟着的是黄教寺的老方丈元智，还有罗汉堂长老元明、知客僧元亮等。那么这些人干什么去呢？ 姓空姓空明怎么到黄教寺呢？他们是奉了魏忠贤之命从京城赶到凤阳，一来呢给侯国英壮胆助威，二来接收黄教寺，这片产业太大了，把原来的僧人赶走，他们收下之后可以做江湖怪客的血潮。这三个凶僧已经来了三天了，黄教寺的主持把他们奉若神明，百般恭敬，因为不知道来意，今天要下毒手了。要怕惊动善男信女，就把庙里的几个主要和尚力逼着跟他们走。这几个人惹不起他们呢，知道是九千岁魏忠贤派来的，只可悄悄的跟着，准知没有好事。后边跟了不少的小和尚，这人呼噜呼噜往外一走，尽管是出来不少人，有人开道，可是也拥挤不开。江建臣看得清清楚楚，不用问，前边走着三个人，从的神态就是青阳宫的三僧。哎呀，李明哪去了？这三个和尚在前，后边跟着黄教寺的人，要干什么呢？江建臣正在琢磨，突然噌，李明出现了。一看他斜背个兜子，很快就转到三僧的眼前。他本来人就小，个又矮，往三僧眼前一站呢，嗨，比大腿高不多少的。江建臣不由得双眉紧皱，这小子胆太大了，竟敢螳臂挡车，要不是我随后跟来，就凭你那点微末功力，岂不被这三个凶僧碾成碎粉？他要干什么呢？我不明白。就看李明来到三个和尚眼前，也不往前屈，也不往后靠，就在这三个人的眼皮底下晃，引起三个和尚的注意。李明要干什么呢？给他们变戏法。只见李明从怀里掏出一个黄色小布袋，摇晃了一下，哗啦哗啦哗啦哗啦，倒出20文钱，买了一条手巾，把黄布袋揣在怀内。接着他斜跨一步，到一个小吃食摊上，从怀里又掏出那个小口袋，一抖了，哗啦，倒出20文铜钱，买了10块5香豆腐干和10文钱的花生米。买完了，把布袋揣起来。这三个和尚看得清清楚楚，觉得挺有趣儿。你说我们看得明明白白的，这口袋倒下之后就是20文钱，怎么又出了20文呢？哎，有意思啊，咱们瞧瞧怎么回事。只见李明边走边买，那个小黄布口袋好像永远是20文铜钱在里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绝。哎呀，周围吸引不少人呢、李明买好东西向庙会的外边走，三僧不知不觉的跟随其后。江建臣暗暗好笑，嘿嘿，你说这三个和尚是何等人物，怎么这个小孩牵着走啊？出了会场，走出很远，前面是山坡，山坡前是一片树林。只见李明不慌不忙的上了山坡，江建臣暗暗佩服，这小子真有种啊，胆子也太大了。这小子胆子我估计晒干了也得比冬瓜大三圈，竟敢独自一个人将这群身怀绝技的僧人引上偏僻山坡。我倒看看这小子到底用什么办法收拾着三个凶僧。他身形微微一晃，嗖，窜到树上，藏在浓密的树帽子上。就在这阵儿，李明止住脚步，他把肩上的搭链拿下来，从里边掏出一只3只足的铁鼎，用山涧水把它洗净了，又装了半鼎清水捧到林中，用石头支起来。在山坡找啊找了，找了半天，有10几块像石头一样的东西放在了顶下，一晃火折子，唰就给点着了，竟烧起火了。周围围了不少人看热闹，哎， 这石头怎么能着呢？不像石头。
那不对呀，
这山上捡的不是石头什么？他能点着，那咱们也拿家烧去。去去去，你知道什么？这不是凡人，你看他干什么？只见李明不慌不忙的把水烧开了，已经翻花了，从腰中拿出小纸包，慢慢的打开，从里边拿出了有五六粒米粒，他一看拿多了又送回去，就拿一粒，拿一粒还舍不得，嘎嘣把它掐去一半，剩半粒米丢入铁鼎内，那小包米又收起来，把这半粒米放到铁鼎内，拿出那柄小铁勺在里边搅和，来回的搅和，周围人呢越加惊奇起来。一会儿的功夫，稀奇的事情出现了，鼎中的清水渐渐变稠了起来，最后啊成了一鼎米粥。这三个僧人长这么大也没见过这稀奇事儿，半粒米熬成一锅粥，哎呀，这是神童啊！好奇之心人皆有之。瘦金刚忍不住了，跨前一步，
哎，小童儿，你这粥能喝吗？
李明没理他，看都不看，自己从口袋里掏出个小碗，用手巾擦干净，先盛了半碗，把它喝到肚里，然后清水把碗洗了洗，又用刚才买的手巾将碗擦得干干净净，盛了一碗，双手捧着送到三僧面前。三位大师，这是宫廷玉米碧玉梗精致而成，三位大师尝尝鲜吧。啊，古人说人见稀奇事儿，必定寿命长啊。你别看少林寺这三个和尚经多见广，也被李明这件神奇的怪事儿深深的吸引了，何况又见李明先喝了半碗，又仗着有浑身的神功藐视天下武林人物，岂能怕一个小小的童儿？一种好奇心理接过米碗，先递给大师兄金面佛，师兄啊，你尝尝。
嗯，好，我尝尝，我看他喝的挺香。
金面佛空性滋溜喝了一口，
好，
挺清香，哎，有点甜味儿。
二师弟，你尝尝。
哎，铁罗汉接过来了。
师兄弟三人互相推让，你尝一口，我尝一口，这一碗米粥喝得干干净净，将碗还给李明。李明接过来洗又洗，擦干净，本儿又揣到兜里。铁罗汉哈哈大笑，
哎，头儿，真有你的啊！哎呀，佛爷跟你有缘，长老，我们处理完手下事情，跟我回青阳宫如何？
李明故意装作不懂，嘿嘿，哎，老佛爷，什么叫青阳宫啊？
嗨，青阳宫都不懂啊？那是九千岁住的地方，到那你可降服了，到那没事，天天给我们熬粥喝，好不好？
哎呦，嘿嘿嘿，三位大师，那我可太谢谢了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江建臣看着，心里琢磨，这小子真能耐，愣沾上了三个和尚。我看下一步怎么办？就听铁罗汉说：“
嗯，现在我还有点事情没办啊，你等我办完事了，你等着。”
江振臣想，什么事呢？就在这阵儿，黄教寺的老僧人老方丈元智紧走两步。你别看刚才他们几个人呢，乐乐呵呵的，老和尚低头不语，也不理这个茬。现在走了过来，冲着三个和尚双手合十，三位师兄，你们叫老衲等四人前来有何事啊？今日必似香火甚盛，实在没功夫奉陪，因三位师兄坚持要挟才不得不来，有话请讲吧。金面佛傲慢地说，哼，正因为今天是庙会，怕惊动善男信女，才把你们领到这无人之处。我弟兄奉了九千岁之命到凤阳接管黄教寺，你快把山上的财产僧众包括地产山林的造册交出来，否则休想活命。